封信的读者，就是要他们学会既是听到也要能够行道。所以十九节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十九节这里也蛮有趣的，雅各对他们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呢？因为雅各知道我们人所普遍问题就是知道的很多，但是呢能够行出来的太少。那这里他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说，你们已经知道这个大道理，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可是呢你们可能很多人却行不出来。那这里点出了一般人的通病。那雅各这里为什么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与人沟通必须要先专心的听别人在讲什么，然后才能够谨慎的说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解释，因此呢才能够不轻易的去动怒。因为人的通病呢，就是急于要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呢不太去听别人的解释。那当别人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看法或是建议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容易因为别人的拒绝就动了怒气。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动怒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受了伤，我们觉得我们所强调的表达的意见呢不被重视，不被接受，所以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而没有看到当我们一直强迫别人听我们在所讲的时候啊，我们的举动其实让我们自己更缺乏说服力，让我们更容易被别人来拒绝。那事实上当我们只听 不让人家说，那当我们只是说然后不愿意专心听别人家讲的时候呢，那我们是在给别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是一个很霸道的人，你只要凡事听我的，那我呢很急躁，我很冲动，我是傲慢自大的，因为我只要你听，我不需要你讲。那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动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雅各这里也忠告、这些收信的人说，那其实要先做个倾听者，才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那而且呢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轻易的动怒。但是为什么轻易动怒是不好的呢？为什么要慢慢的动怒呢？二十节雅各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也就是说人你不管发脾气是什么理由，绝对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那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保罗也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生气不是犯罪。我们常常以为说啊，这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生气，那是犯罪。这里保罗说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代表生气不是犯罪，但是生气非常容易就犯了罪。有些人可能是只对自己不好就是生闷气，他对别人并没有直接的伤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是直接会造成对别人在情绪或是各方面的影响。那这里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是说如果不管什么原因你生气的，那也不要呢让这个气啊留得太久，因为生气啊如果不去化解，会让自己的心里好像放了一颗未爆弹，就随时给魔鬼留地步，什么时候呢很容易就被引爆，结果造成更大的灾难。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先听别人说，然后再慢慢的回应，那避免自己轻易的动怒。那即使是有怒气的，也要尽量的去化解。太多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会有怒气？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对别人的回应，我们觉得自尊心受损， 我们所强调的我们表达的意见不被重视，那我们就容易在情绪方面就去失控。那所以这里要彼此来勉励，很多时候有些人修养比较好，可是很多时候只是表面上没有动怒，心里面的苦毒怨恨还是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不好的，久而久之有一天情绪爆发了，那我们可能会伤害我们周间这些我们所亲近的人。那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那为什么会发怒呢？刚刚您提到了，就是自尊心受伤，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我们很容易就对周遭的人就发泄我们的怒气。但是发泄怒气也许可以一时发泄你的情绪，但是呢既损人又不利己，也完全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公义。所以发怒其实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好处的。那我们要如何化解怒气呢？雅各这里说，就是要先听后说，多听少说，先去了解别人的想法看法，听别人的解释，然后再来求别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如此有先后的顺序，一来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彼此的情绪因为这些不必要的言语的冲突，然后呢变得两人都受到的伤害。所以虽然生气 不是犯罪，可是太容易怒气会让我们就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做到不要轻易的就动怒。那雅各这里他的很好的忠告就是学会做一个倾听者，先静下心来听别人的说法，不要马上就做出任何的反对的回应。然后当我们可以愿意多听别人意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即使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不会过度的情绪化，或者是呢对别人的误解产生不必要的冲突。那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对别人不认同我们的说法，就很容易有怒气，根源何在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心态，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我们对别的建议要求其实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得理不饶人，所以当别人没有办法接受或是顺从我们自认为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别人做出情绪化的反应，那甚至也不会觉得自己有错。这个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冲突最大的根源，其实也不在于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人好像修养不足，表面上看起来修养不足，其实内心里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心里面自以为意，觉得自己的想法看法远比其他人更重要。那当别人不认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的这些正义之事所说的道理是不被别人重视，甚至被攻击，所以我们就会做出激烈的反应。我在这里就举几个实例我相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曾经经历过。第一个例子就是父母养育儿女，做父母的都基于自己爱护儿女的心，认为爱之深责之切，那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就为儿女规划他的未来，他的一生。因为父母就认为，那我比你懂很多，那你听我的话绝对没错。但是问题是，儿女不见得领情，因为很多时候父母并不完全依照儿女的性向来规划他的未来。很多时候父母对儿女的要求，不管在哪个方面，似乎只是在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是在跟别的家庭做比较的时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女也是龙中之龙，凤中之凤。可是很多时候儿女并不领情，儿女觉得父母的爱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压力，逼迫他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是不想读的学校，不想从事的行业。很多时候父亲子之间的冲突就这样产生了。那为什么这样的冲突不会化解？为什么父母不觉得自己有错？ 因为父母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为儿女所做的决定都是对他们是最好的。当一个人不会觉得自己是有错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可能去悔改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做先生的，做丈夫的喜欢来教育自己的妻子。做先生的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知识水平上可能有所不足，所以凡事呢就基于爱护妻子的心，要帮助他，所以就讲了一篇一大篇大道理，就要他来听从，要来服从。可是很多时候在讲的过程当中，他忽略了妻子所在乎的是你的语气，你的态度是否真诚。就算你讲的是对的，可是你的态度非常的傲慢，那霸道，其实妻子心里面有受伤的。那丈夫就觉得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大道理都不愿意学不愿意听呢？于是呢冲突就产生了。做先生的不知道，在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在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如果真的是为妻子好，应该让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关怀，而不是一味的只是用冷冰冰的非常理性的分析强迫你的妻子接受你所认为的道理。因为很多时候人所认为的道理不见得是神的真理。那如果做先生的一直以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那逼迫妻子一定要完全听从自己的话，那灾难就产生了。那第三个例子啊，就是妻子觉得自己的丈夫啊越老越不长进，所以基于爱他的缘故，就把他当成儿子来管教，那一点不留给他面子，不仅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自己的 儿女面前，不给孩子的爸爸留个表面的尊重。那其实做太太的不知道，男人要求不多，可是呢就非常在乎表面给他的尊重。连圣经里面都说妻子必须要敬重丈夫，妻子对先生的爱不会少，可是呢可能最不愿意给的就是给自己的先生尊重。那妻子的理由是什么？又是站在了正义的一方，说他表现这么差，我为什么还要尊重他，讲的是头头是道，其实呢也是自以为意造成的伤害。第四个例子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常常就会以高标准来要求教会的牧者、执事、理事、所有服事的同工弟兄姐妹们，那认为呢要求他们要尽责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这样子要求别人的时候，那自己却没有反省，那我自己是不是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呢？当我们认为要求别人是合理的，自己不需要照样去做的时候，也是犯了一个自以为意的毛病。那这些才是我们人际之间有冲突真正的根源。但是我们都只停留在在评论对方就是不是好的基督徒啊，灵性好不好啊，修养好不好啊，或者是说哎呀他是个基督徒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我们一直停留在批判别人表面行为的好坏，而忘记了那我们在用这样的尺度衡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一样在衡量自己，神也是这样在衡量你跟我。所以雅各这里只是在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的道理那就照着去做，不是只是来要求别人。那当我们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的时候，不要轻的去觉得受害受伤，然后呢就发脾气，然后对别人发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代表我们所听到一切的道理都是白听了。因为我们就像那些教会里面受假教师影响的妇女，常常学习但是终究还是不明白真道。所以回想我们过去学英文的过程，我也常常觉得那自己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学英文，就像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读圣经，但是如果我不把学习当成是实际活用的一个方法而已，而把学习的过程当成目的的时候，不管是英文不管是圣经的道理，对我都没有实际的好处。我想雅各这里就是要强调这样的道理。那21节雅各继续说，那其实要真正做到能够行道消极的一面是不要去动怒，积极的呢就是 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栽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雅各是说，其实我们要积极的去除心中的这些苦毒怨恨，那让神栽种在放在我们心中的真理，让我们以一颗谦卑温柔的心去领受，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在雅各书第四章31节到32节，雅各也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里雅各说到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要去克制自己的行为，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内心。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神的道能够在我们心中生根，那让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会伤害我们这些负面的所有的苦毒、怨恨这些情绪，从心里面除掉，而且呢，更正面的用恩慈相待，心中有怜悯，那彼此饶恕。当我们能够真正饶恕对方，而不是在指责论断对方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完全得到真正的自由，脱离这些罪性的捆绑，啊，就如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一样。因为神说，我们如果不能够饶恕别人，那我们就得不到神的饶恕。所以这里雅各啊，非常实际的来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们，不管是从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都必须要努力的让神的真道在自己的心中生根发芽，那我们才能够实际把所明白的道理在生活当中实际运用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为什么会没有真正的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我们没有完全化解心中的苦毒跟恼恨。所以为什么信仰必须要由内而外，让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如果一直只在要求自己外在要有一些高尚的行为、有修养的表现，短期之内好像会做得不错，可是内心里面真正的问题的来源，不管是自尊心的受损，或是对别人的苦毒跟怨恨，如果没有办法完全去除的时候，我们外在的这些暂时的表面的前程，有一天其实就会暴露出真正的缺点。那雅各知道人性的弱点，那所以这里呢提醒了他们正确的做法。那接下来22节，他继续提醒受洗人，就是你如果只听到，但是却不行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22节，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也就是说，听到却不行道，其实呢，你是在欺骗自己，对自己一点都没好处。因为听神的道是很重要，但是行出你所听的道，其实是更重要的。那如何来检测我们研读圣经果效的最佳的方法呢？就是让自己的行为还有态度改变了多少，就可以印证我们读经的果效有多少。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说啊，我们愿意读经祷告，我也一年读完一次圣经，我愿意花更多时间读，都非常好，这个没有什么错。可是我们只停留在陶醉在学习的过程，而不知道整个学习不是目的，只是方法。真正的目的是借由学习圣经，让我们的心由内而外的转变，因此在外面外在的行为能够实际活出我们所明白的真理。这个是雅各这里写信的目的，也是神启示他的话语给所有信他的人真正的目的。可是我们可能在台湾从小啊，就因为这些联考制度，我们把读书当成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有一天不再联考了，我们就不再念书了。可是广义的读书是增广见闻，不是只有应付考试。广义的读圣经其实不是增加圣经的知识， 而是让自己更认识神，让自己更能够在内心脱离罪性的捆绑，能够自由自在的去遵守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那活出神所创造我们原本美好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所以这里我们彼此都同样有当时雅各这些收信人的问题，那我想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读雅各的书信，对我们自己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二十三节雅各说，用了一个例子啊，照镜子来形容啊，听到却不行道的人。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圣经就是一面镜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读这些神学的知识字句，读圣经其实让我们知罪，更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隐而未现的这些罪性。那神也会透过圣经让我们更看到自己如何来改进。但是这里说，很多时候我们呢听到不行道，就像我们照了镜子看一看，哎，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可是呢转头走开就忘记了那自己是长什么样子的。这里是在说，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听到了知道了自己的罪行，可是呢我们视而不见，就当作没发生一样，就好像照了镜子看了一次以后转头，那我们就忘记了自己的相貌。所以听到却不行道，其实自己欺哄自己，事实上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真正的好处。那二十五节这里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那这里雅各是说，旧约的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更全备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罪得赦免，而且呢与神和好，让人得到真正的全然的自由。那如果信主的人不仅能够常常的用这个基督的福音的道理来衡量自己，常常来仔细思考，而且呢更愿意时常来遵守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的道理，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实际啊行出了他所明白的道，那自然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就必然得福。所以这里雅各啊提到了，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只是像法利赛人所遵守的这种教条，而是让我们心里得到完全的自由，在行为方面能够活出原本神创造生命的美好，这个才是神真正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太在乎表面我们的行为是否被人称赞，那是不是一个成熟的灵命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修养很好的基督徒，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神所说的，或是雅各这里所说的一些隐而未现的这些苦毒怨恨，而不只是表面上的敬虔。最后两节，那雅各呢就知道表面的敬虔跟真实的敬虔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那也可以以此来验证那是不是我们真的遵守了我们所明白的真道。二十六节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这里就相当有意思了，其实在整卷雅各书里面，雅各用的很多地方都强调人的舌头啊，其实是很多这些祸害的根源。那这里他就第一次提到是，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就是只有外表的虔诚，但是呢舌头却勒不住，就是不控制他的言语，那其实他是欺骗自己，那这样的虔诚也是假的。那他继续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最后这里，雅各以虚假还有真正的虔诚来做比较。虚假的虔诚只是在外表的，那最明显的证据是他勒不住他的舌头。所以他也许他会非常认真地遵守的这些教条教规。祷告啦，或是奉献啦，聚会，但是呢，在言语方面，特别是在舌头上勒不住，那常常，讲一些话呢，其实是可以伤害人的，那这个就是证实他的虔诚其实是虚的。但是如果是真正的虔诚，他这里说，在他的真正的行为上，会显出他内心真正的敬虔。这里举出两个例子。就是真正的行为显出你的虔诚，就是从善行，还有呢，从自我的洁净方面可以彰显出来。这里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呢，真正纯正的虔诚。第一个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二个呢，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第一个这里讲的。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指的呢就是我们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负担，主动的去关怀别人，就是耶稣所说的最大的两条诫命当中，除了爱神之外，你要去爱人如己。所以爱人与爱己，其实就是雅各这里所讲的，很简单的可以表明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谨守遵循我们所明白的神的道理，那这里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这些追求财富、权力、名望，还有享乐这些短暂的这些好处，那改变了我们原先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些价值观，所以对人对己。都能够有实际的表现，才能够证明我们内心的虔诚。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神透过弥迦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强调是如何才能够让自己、让别人知道我们只是。不仅听到，而且我们行道呢？啊，首先刚刚讲过的，就是能够做善事。那哪些善事呢？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其实这里就是最清楚的所谓的神的旨意。很多人就说啊，我很想遵照神的旨意，可是都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个经文呢，也鼓励弟兄姐妹背起来，这个是非常清楚。神要你做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其实刚刚提到的孤儿跟寡妇啊，在旧约时代啊，神啊透过摩西的律法，其实也在教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申命记14章29节说，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里提到，其实这些利未人他是世代啊，就作为是祭司，那他没有其他的这些特别的财产啊，跟其他职业。那还有呢，就是城里寄居的，特别是这些孤儿寡妇，那这些都是需要就是以色列人去照顾的。那为什么孤儿寡妇啊？这里特别强调，因为在当时第一世纪啊，孤儿或是寡妇啊，基本上是缺乏谋生能力的。他们要么就如果没有家人愿意来照顾他们，他们很有可能就变成是乞丐，或是呢，为了生存把自己卖掉变成奴隶，常常呢是三餐不继啊，饱受饥寒之苦。所以如果要爱人爱己，那这里从旧约到新约。神都透过他的这些作者来教导各个时代的这些他的子民，如果是爱神、爱人、 爱自己就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那对孤儿寡妇的照顾就是一个对弱者表示爱心的最佳表现，特别是对这一些你知道他，你对他付出再怎么多都没有能力回报你的人，你还可以愿意为他付出一些，就是爱人如己最好的表现。那另外呢，这里提到的是不要让世俗沾染。那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如今思意念，如果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走，那我们心里面真正的主人也就换了人了，从此我们就被这 俗世的这些自己的欲望的满足掌控了我们整个心灵啊，我们其实就偏离主的道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看今天从19节到27节，雅各对收信人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听到同时也要行道，我们必须要先听后说，多听少说，不动怒。那我们必须去除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心态，那我们才能够化解心里面任何的苦毒跟怨恨。那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听到又行道，必蒙神赐福。我们知道我们努力的去读经祷告传福音为主做工等等，这些都是方法，不是目的。我们透过这些方法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善行还有自洁方都能够荣耀神，让我们可以行动表示对弱者的看顾，同时也克制节制自己，爱护自己，不要被世界的这些错误的观念所腐化。那我想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表现出我们真正的敬虔，如同罗马书12:2所说的，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遵守他话语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透过雅各再次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更好的提醒与劝诫，帮助我们维持原来听到的心，但是更加愿意来遵守主的道，让我们的生命由里而外不仅能够造就自己，能够帮助别人，更能够荣耀神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